我们还是让我来为大家念哈，因为可能我念的话可以稍微快一点。撒母耳记第九章一到十七节，第十章一到七节跟十四到十六节，经文会打在投影片上。有一个便雅悯人名叫基士，是便雅悯人亚非亚的元孙，比格拉的曾孙，喜罗的孙子，亚别的儿子，是个大能的勇士。他有一个儿子名叫扫罗，又健壮又俊美，在以色列人中没有一个能比他的，身体比众民高过一头。扫罗的父亲基士丢了几头驴，他就吩咐儿子扫罗说，你带一个仆人去寻找驴。扫罗就走过以法莲山地，又过沙利沙地，都没有找着，又过沙林地，驴也不在那里，又过便雅悯地，还没有找着。到了苏佛地，扫罗对跟随他的仆人说，我们不如回去，恐怕我父亲不为驴担心，反为我们担忧。仆人说，这城里有一位神人，是众人所尊重的，凡他所说的全都应验，我们不如往他那里去，或者他能将我们当走的路指示我们。扫罗对仆人说，我们若去，有什么可以送那人呢？我们囊中的食物都吃尽了，也没有礼物可以送那神人，我们还有什么没有？仆人回答扫罗说，我手里有银子一色克勒的四分之一，可以送那神人，请他指示我们当走的路。从前以色列中若有人去问神，就说我们问先见去吧，现在称为先知的，从前称为先见。扫罗对仆人说，你说的是，我们可以去。于是他们往神人所住的城里去了。他们上坡要进城，就遇见几个少年女子出来打水，问他们说，先见在这里没有？女子回答说，在这里，他在你们前面，快去吧，他今日正到城里，因为今日百姓要在秋坛献祭，在他还没有上秋坛吃祭物之先，你们一进城必遇见他，因他未到，百姓不能吃，必等他先祝祭，然后请的客才吃。现在你们上去，这时候必遇见他。二人就上去，将进城的时候，撒母耳正迎着他们来，要上秋坛去。扫罗未到的前一日，耶和华已经指示撒母耳说，明日这时候，我必使一个人从便雅悯地到你这里来，你要膏他做我民以色列的君，他必救我民脱离腓力士人的手，因我民的哀声上达于我，我就眷顾他们。撒母耳看见扫罗的时候，耶和华对他说，看啊，这人就是我对你所说的，他必治理我的民。第十章第一节，撒母耳拿瓶膏油倒在扫罗的头上，与他亲嘴说，这不是耶和华膏你做他产业的君吗？你今日与我离别之后，在便雅悯境内的谢沙靠近拉杰的坟墓要遇见两个人，他们必对你说，你去找的那几头驴已经找着了，现在你父亲不为驴挂心，反为你担忧，说我为儿子怎么才好呢？你从那里往前行，到了他伯的橡树那里，必遇见三个往伯特利去拜神的人，一个带着三只山羊羔，一个带着三个饼，一个带着一皮带酒，他们必问你安，给你两个饼，你就从他们手中接过来。此后你到神的山，在那里有腓力士人的防兵，你到了城的时候，必遇见一般先知从秋坛下来，前面有鼓瑟的、击鼓的、吹笛的、弹琴的，他们都受感说话，耶和华的灵必大大感动你，你就与他们一同受感说话，你要变为新人，这兆头临到你，你就可以趁时而作，因为神与你同在。十四节，扫罗的叔叔问扫罗和他仆人说，你们往哪里去了？回答说，找驴去了，我们见没有驴，就到了撒母耳那里。扫罗的叔叔说，请将撒母耳向你们所说的话告诉我。扫罗对他叔叔说，他明明地告诉我们，驴已经找着了，至于撒母耳所说的国事，扫罗却没有告诉叔叔。如果有人问你，你的一生是封闭的还是开放的、敞开的，你会怎么回答？或者用另外一个方法问，你的世界观是一个封闭式的世界观还是开放式的？ 可能有人从来没有想过我问的这几个问题，但是我们每天的行为动作存留以及我们对每天所发生事情的反应感受跟态度，却跟以上这个问题的答案有不可分的关系。所谓封闭式的世界观，封闭式的系统，是认为人世间所发生的一切事情，它的前因跟后果都是包含在这个世界里面，都是包含在这个我们所能够眼见的世界里面，没有任何其他外力的影响，没有任何外在的因素的存在或者是干预，或者你我没有办法想透人世间所有因跟果，那是因为我们的智力有限，我们的资讯有限。假如有一个超级的电脑，一个 supercomputer， 它能够在每一时刻每一刹那，在每一个世界上的每一个地方能够找到资讯，能够输入这个 supercomputer， 而它计算的速度又是无限制的话，那么这个电脑就会告诉我们，世界上所发生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因为前面有一个因所引起来所造成的结果。所以当两个飞机飞到双星塔之后，美国就必须进军阿富汗，美国再过一段时间就必须进军伊拉克，因为有一个因已经发生了。当然那个两个飞机撞向双星塔那件事情还有另外一个前面的因，世界上所有的事情都是在你我所眼见这个世界里面，没有任何外在因素的影响。这是封闭式的世界观，有人也叫这个世界观 naturalisticworldview， 一个自然化的世界观。开放式的却相信在这一个广大的自然界之外，有一股人没有办法解释也看不见的力量在影响。它只是一个力量，它并没有任何的 personality， 它并没有任何的个性，是人没有办法解释，也不晓得为什么这个力量有时候在一个不知道什么样的情况之下，就突然之间影响了我们所住的这一个广大的自然界里面。所以这叫做开放式的。有人就说用另外一个字，因为它是超越自然的，所以叫做 supernatural worldview， 一个超自然的世界观。一般说来，人自然的倾向都是封闭的世界观，尤其在启蒙运动高抬理性主义熏陶之后，大部分的人自然活出来的就是一个封闭式的世界观。好像很好，因为按照我们的理性的分析，似乎我们可以捉摸出一些规律来。弗洛伊德的心理学基本上就是一个因果一直推展下去的一个理论，但是这样子的世界观其实是相当的枯燥，相当的乏味，全然是一种机械化，甚至可以说有相当的压抑，带给我一种牢笼的感觉。我举个例来讲，假设我的爸爸气急败坏的来告诉我说，儿子起来，我什么事什么事，找驴去啊，驴不见了。哎呀，我那时候正在那边休息，我心里面第一句就是说，是哪一个没有用的佣人，是哪一个无知的使女，牲口的那个门没有关起来，是什么因造成我们家的驴掉了呢？我心里面想知道，但是我没时间去想这件事情，因为我的爸爸叫我去找驴。我想说我找完回来之后要找几个仆人跟使女算账，可是当我一走出家门的那一刹那，我如果要继续推展下去的话，我出家门找驴这件事的结果有几种可能，基本上就是两种，极端的话就是两种。一种是我不想要看到的结果，是什么？找不到，
找了一天找不到，找了两天找不到，这就麻烦了，因为你不晓得第三天找不找得到，但是你又想回家，这是不好的结果。有所谓好的结果是怎么样？找到了，一出门就找到了，但是那个结果没有怎么好，因为所谓的好结果也只不过是找到之后，也只不过是我们家回到钓驴之前的那个什么呀，那个状况而已，好也没有好到哪里去。我怎么可能会想到说我出去找驴回来之后变成以色列的王呢？你看开放式的世界多么多彩多姿啊，所以世界上的人芸芸大众，一方面好像活在一个封闭自然化的世界观里面，礼拜一早上醒来打起精神坐上火车进曼哈顿或者去哪里我不晓得，为什么？因为我们在一个因果的世界观里面，我知道我必须努力的坐在那个 terminal 面前，我必须努力的在那个 cube 面前，因为我必须放进足够的因，我每两个礼拜才能够拿到那个果，那个 paycheck。 我们费尽了脑汁，每一个礼拜，礼拜一到礼拜五，有时候到礼拜六，绞尽了脑汁努力的奋斗，因为我们认为这个世界是有一个因跟果机械化的循环。但是隔不久你发现世界上芸芸大众又把自己沉浸在一个开放式的一个世界里面去追求，去追求那个封闭的系统没有办法提供我们的那种新鲜，那种兴奋，那种刺激，那种变化，那种随心所欲的变化。所以有人去打坐，有人去占卜，有人去参加一些神秘的组织，有人去找一些所谓的大师，有一些guru去请教我们一些突破，好像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有一个固若金汤的一个东西套着我们的头，但是我们不知不觉的每隔几天我们就想挖一个洞把头伸出去，好像吸一下一点点自由的空气，然后再缩回来，继续在那封闭的系统里面去 produce 那个因跟果。你有没有这种感觉？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圣经的世界观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观？肯定不是一个封闭式的，因为这本书你打开来第一部书的第一句话，起初上帝创造天地，起初神创造天地。圣经从来就不让人看到这是一个封闭式的世界，但也不是我们世人所想的那种开放式的，那种你我可以随心所欲，我选择打坐，你选择占卜，那个人选择练法轮功，随便选择，随心所欲的去寻求一些所谓的 supernatural breakthrough， 一种超自然的突破。因为圣经看我们看到，不但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神起初神创造天地，然后接下来你看到他一直在掌管，他一直在介入，他一直都在管理。但是神的介入是有原则的，是有次序的，是有智慧的，不是任人随心所欲去追求那种神奇的经验或者一些没有意义的乱象。因为他创造，他也一直在掌管，在治理，在介入，他一直在显明他奇妙的作为。
今天读的圣经的故事，就让我们看到耶和华怎么样成就他奇妙的作为。我要讲四点。第一，神奇妙的作为可以从最平凡的事情开始。神奇妙的作为可以由那些最不起眼的事情开始。神奇妙的作为可以从那最琐碎，让我们觉得最烦心的事情开始。我们今天读的撒母耳记上第九章是在第八章之后来的。第八章是那里以色列的百姓透过撒母耳跟耶和华请求立一个王。当撒母耳屡次的跟以色列的百姓周旋说，你们已经有一个王了，你们的王就是耶和华，以色列人不肯听之后，终于耶和华说随他们的意思行吧，给他们一个王。然后就开始第九章，扫罗被膏作王，整件事情的启动点就是因为他的爸爸叫他去找驴。因为有一句话 get the ball rolling， 让那个球开始滚动，那个球一开始滚动之后，嘟嘟嘟一滚滚就会滚成出来。这个所谓 get the ball rolling， 让球开始滚动的一件事情，就是扫罗的爸爸说，儿子啊，起来去找驴。平凡的事情，不起眼的事情，琐碎的事情，烦心的事情。各位弟兄姐妹，这岂不让我们开始用一个完全不同的眼光看你我生活中所发生的一切琐碎的事吗？不是这样子吗？我举例来讲，礼拜六早上，太太说，老公啊，你在车房里面车库里面堆的那些破铜烂铁，今天一定要给它扔掉去。你看从孩子念小学开始，我就跟你说有些东西要丢，你就说会丢会丢会丢会丢。你看这个孩子明年就上大学了，怎么还堆在那么一堆呢？不行不行不行，已经越堆越多，今天非丢不可。我请问各位老公啊，你当时一听到这件事情，你第一件事情的反应是什么？你是说会堆那么多，堆那么久，就是因为这是一个没意思的事情，烦心的事，不值得费心的事情。整理了之后又怎么样呢？不整理了之后又要不了人的命嘛，对不对？有什么关系呢？哎呀，为什么要这样子呢？从小学开始讲到高中的都相安无事，为什么要整理呢？各位弟兄姐妹，各位老公啊，我希望这篇文今天到讲完之后，你马上有一个新的眼光，你说不定在今天早上弄得一身的汗，灰头土脸的把这些东西运到你的 township 的回收中心，下午回家的时候摇身一变，你猜你变成谁？ Chinese Obama。你变成华裔美人当中第一个当美国总统的华人的奥巴马。哇，从丢垃圾开始，多兴奋啊。在我们生活中，那些琐碎的事，不起眼的事，烦心的事情，有意义吗？有意义吗？神奇妙的作为可以从最平凡、最琐碎、最不起眼的事情开始。 OK， 那你说，哎呀牧师，难道你意思就是说我们的一生就要变成一个哈巴狗一样吗？你们知道什么叫做哈巴狗？我在初中的时候，我们养家养过一只哈巴狗，那个狗其实挺好的，什么都很好，也很听话， 很会花样，唯一的问题就是只要一有人按我们家门铃，那只狗不论在哪里，在楼上，在楼下，在什么地方，就一边叫一边就往那个门那边冲，就像一个毛线团一样，啪就往门那边冲，很讨厌。为什么呢？因为你在去那个往那个门，你要去应门的时候，它从后面会撞到我们的腿，而且它一冲到门边的时候呢，就对着门低着头大叫。
而我们家那个门是从外面往里开的，所以还得把它推开来，免得一开一撞到这个哈巴狗的脸已经够扁了，对不对？你再把它撞凹进去不大好意思。然后等到把它叫回来，门打开之后，我们家的院子并不很大，那个院子外面是有铁栏杆，但是那不是铁门，是我们家的门不是铁门，是那种铁栏杆门，所以一打开我们家的这个玻璃门就可以看到外面站的是谁。我们家这只狗几乎每次都是一样，门一打开它就马上就站起来。我不知道它为什么站起来，因为它站起来之后它两个脚就站起来，那个样子比它四脚着地最多也不够高一寸而已，但是呢它非站起来不可，站起来就这样。然后呢它而且不但站起来，它还会退后退后，大概是退后之后看得比较远吧，我不晓得哈，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哈，我不知道他在干什么。换句话讲，他是一个非常 hyper 亢奋 jumpy 神经质的。我今天是不是要让大家开始过一个神经质的人生？每天你一出门就想要遇见贵人，哇，我今天出门了，劝你是我爸妈，劝你是我爸妈，劝你是我爸妈，我回家要变成劝你是我爸妈，就这个样子。不是，我们不需要害怕，好像随时都要像哈巴狗一样，就怕一不留神。我想我们家的哈巴狗就怕一不留神错失良机，让贵人擦肩而过。你不需要担心，因为神奇妙的作为可以借着他预备的各式各样的人带到我们的生命里来。不需要担心有眼无珠认不出贵人。没错，在这个故事里面，扫罗被告作王，关键人物是他遇见谁啊？撒母耳。没错，撒母耳是关键人物，但是上帝的预备是包括各式各样的人。第五节，扫罗说：“我们不如回去，恐怕我父亲不为驴担心，反为我们担忧。”仆人说：“这城里有一位神人，是众人所尊重的。凡他所说的全都应验，我们不如往他那里去，或者他能将当走的路告诉我们。”扫罗说：“好，我们去找他。”可是没有理，没有理怎么能去找他呢？然后呢，这时候这仆人说什么？第八节，仆人回答扫罗说：“我手里有银子一舍客勒的四分之一。”一个仆人的建议，一个在他生命当中伺候他家里的人已经不知道多少年的，一个他从来没有费心用眼睛去注意多看一眼的人，建议他说这城里有一个神人，一个他从来没有把他当回事的人说：“我身上有四分之一舍客勒的银子，因为我被你的父亲训练到一个地步，每次出门不像你大少爷出门都不带东西的。你的爸爸告诉我 American Express don't leave home without it。”上帝为他预备的。不但如此，他们上坡要进城，就遇见几个少年女子出来打水。没错，撒母耳是关键人物，但是当这个关键人物出现之前，这几个人，这个仆人的建议，这个仆人在口袋里有四分之一舍客勒银子的准备，这几个女子刚好出来打水，都是神预备的。事实上，这几个人也是关键人物，甚至于可以说是他们比撒母耳更有优先性的关键人物， 因为没有这个仆人就没有办法听到这个建议，没有这个仆人预备了四分之一的银子就没有办法有脸去见撒母耳，没有刚好遇见这个女子，这几个少女他们的 priority， 他们的优先性比撒母耳更前面，他们也是贵人，但却是怎么看也不贵的贵人，平凡的贵人，再普通也不过的贵人。而且你看上帝的预备，神的预备有一些早就在那里了，他们家里这个仆人已经伺候他们家很多年了，早就已经预备在那里，长期就已经预备好的。没错，有些是及时的 spontaneous， 在那个时候那一刹那那一瞬间才预备的，就是第十一节他们上坡要进城就遇见几个少年女子。神奇妙的作为是借着各式各样的人带进我们的生命里面，有些是上帝早就已经预备很久的了。我们在座夫妻坐在一起的举手，坐在夫妻坐在一起的下面你们就夫妻对坐，其他的就可以找另外一个人转过来跟另外人说，你可能是神预备在我生命中的贵人，来来来开始做这件事。有些夫妻讲的不大甘愿，对不对？好，下一句，我可能是上帝预备在你生命中的贵人，讲啊。你在这里看到神奇妙的作为，我们不需要像哈巴狗一样整天就担心有眼无珠错失的贵人擦肩而过，不需要的。不但如此，你看在这个整个过程中扫罗的被动性，你们容许我用这个字，我不知道还有没有更好的字，对不起，我是念理工背景的，所以文学的修养很差。扫罗的被动性远胜于他的主动性，或者我应该用另外一个字，扫罗的回应性远胜于他的主动性。他的被动并不是说他是一个消极的人，乃是他主动的去依从别人告诉他的事情。他的父亲叫他去找驴，他依从了。他的仆人说这个城里有一个神人，我们要不就去找找他，他说好建议，但是没钱。仆人说我这里有四分之一，但是我也替华尔街做过，所以回到家要还我二分之一。扫罗说行，他主动的依从顺从父亲的指示，接下来都是一样。我不知道你对于属灵的福分是一个什么样的眼光，难道跟这世界上许多人眼看起来好的东西一样，我们拼命的去抓，拼命的去抢，拼命的去捞，还是说我们在我们日常生活里应当有的主动当中，我们安然的被动的等候神所预备奇妙的事情发生？这是第二点，神奇妙的作为可以借着各式各样的人带进我们的生命。那你说，那牧师，那我知不知道奇妙的事情发生了？好，我不要像哈巴狗一样，但是我知不知道它发生了？知道。这是第十章第一节到第七节所讲的神奇妙的作为可以带着
具体清楚的印证。神奇妙的作为可以包括非常具体非常清楚的验证，或者说明证。撒母耳告完扫罗之后，马上给他三个证据，讲到他到拉杰的坟墓附近的时候会遇见两个人，讲到他跑到喀帕之后的橡树下会遇见三个人，讲到他到了神的山之后他会被神的灵感动说预言，或者说我不晓得说什么，三个印证。哇，好让人羡慕哦，上帝对他讲了这么多。我以前曾经去参加过一些特会，有一次去的时候听说那个特会的讲员几个讲员有非常奇特的这个预言的恩赐，所以大家聚会完之后，聚会的时候呢，听不听他们的讲教导是一回事，聚会完之后都巴不得已的都在那边排队等着对他们讲话，让这些人对他讲。我们那去了也去了大概有十多个都是认识的弟兄姐妹，其中有一个有先知恩赐的人走到我面前之后，手按在我的头上祷告，祷告了30秒之后他讲了一句话，他说 I'm sorry brother there's nothing。 我告诉你们，我当时一点负面的感受都没有， nothing 就是 nothing，说不定上帝对我还算满意，还算差强神意，所以说没有什么话好骂你的。我里面没有什么不安全感，我里面没有那种什么，哎呦，这都跟他说话了，也跟他说话了，不跟我说话。因为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太初有话，话与神同在，那个话我已经有了，那个话我已经有了。你最近在这里所看到人想要得到的一些验证跟上帝要成就的事情是有某种关系的。扫罗做一国之君一国之王非同小可，百万人中选一个，所以我觉得撒母耳为了让他清楚知道，神为了让他清楚知道，就把他回家路上几个地方会碰到的人也是很平凡的事情讲给他听。换句话讲，有时候基督徒要验证的心态要反省，要反省。我们为什么要这些验证？真的跟上帝托付我们的事情相称吗？还是只是要满足某一种玄秘感？还是只是想要衬托出自己某一种特殊的地位？ I don't know。而且你看到这里撒母耳主动的提出都是非常清楚具体不可能混淆的，换句话讲，撒母耳没有告诉扫罗说你去找一个地方吃饭，吃完饭之后打开 fortune cookie 在上面写说 your wishes will come true soon。 我们中国人的那些那叫什么幸运饼是不是，我不晓得怎么翻译，哇你看那些老美打开之后哇哇，我不知道他们叫什么， Your wishes will soon come true。 天哪，天底下哪一个活着的人没有 wish 啊，对不对？但是呢没有讲哪一个，哇他们高兴得不得了。有时候基督徒认为是验证的验证也很可能有很大的问题。举个例来讲，曾经听过有人说 他认为神全时间呼召他，他要奉献做传道。一个印证就是因为他很久都找不到事了。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在过去这两年，美国的失业率从5%+碰到9.7%，教会的传道人要多一倍的。如果找不到事就是印证的话，我也不晓得这样子的验证为什么能讲。神国的工人是世界剩下来的，究竟神国在算选这个世界，还是世界在算选神的国？是的，神奇妙的作为可以带着具体清楚明确的印证，但是我们要谨慎。第四是最后一段，是第十章的十四节到十六节。当扫罗回到家里之后，他的叔叔问他跟他的仆人，你们到哪里去了？扫罗回答说，找驴去了，我们没有找到，就到了撒母耳那里。他的叔叔一听，哇，神人，你们见到神人了。他的叔叔不知道是不是就是哈巴狗子的一种，哇，碰到神人了，有没有什么神奇的事情发生？扫罗说，他明明的告诉我们驴已经找着了。这是他讲的是实话，因为当撒母耳看到扫罗第一件事的时候，就跟扫罗说，你不用担心，你爸爸的驴已经找着了，请你留下来跟我们一起用这个宴席。他讲的是实话，他只是把后面被膏作王这件事情没有讲。问题是他这个把这件事情暂时没有说出来，他不说是一个被认可的行为，还是说这是一个反面的？我个人有限的解读，我认为这是一个正面的行为，就是我要讲的第四点。神奇妙的作为不需要人大张旗鼓的去渲染就会成就，神奇妙的作为不需要人的渲染，不需要人的宣扬，不需要人的哄抬，不需要人的造势，不需要，不需要扫罗在那里大张旗鼓，又敲锣又打鼓又吹喇叭的去那边宣扬，就像你我所看到许许多多选举的那些镜头。你们知不知道奥巴马已经开始预备下一次竞选了？你们知不知道他已经开始了？人家说怎么可能，他的智囊团几乎已经挑完了，其中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亲信很可能在几个月之后就会被他从 DC 派回芝加哥了，因为他目前认为回芝加哥让总部继续设在芝加哥是接着上一次那个气势继续的下去。他已经开始造势了。昨天纽约的州长终于知道自己再怎么造势也没有用了，宣布退出下一次竞选的可能。人世间的事情都是这样子的，你想要成就，你就需要渲染，就需要宣扬，就要哄抬，就要造势，就要喧哗。上帝奇妙的作为不需要这些。所以马太福音12章这里这样记载了这么一段，耶稣在一个安息日医治了许多的人病之后，第16节嘱咐他们不要给他阐明。下面说，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看啊，我的仆人，我所拣选所亲爱心里所喜悦的，我要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公理传给万邦，他不增进不喧嚷，街上也没有人
听见他的声音。
There was never any campaign.
耶稣出来布道行事传福音行神迹的时候
There was never any campaign.
上帝奇妙的作为要落在你的身上就会成就，不需要我们任何人去渲染去哄抬去造势，因为这个世界不是一个开放式的世界，任人梦想，任痴人做梦。这个世界是在那一位完美的、全然有智慧、全能的主的掌管之下，他所定义的，他必成就。他查看世人，照他们所做的，报应他们。在你心灵的深处，是否真的认识这位真神？你对他的认识，是否反映在你对世界上所发生的事情的反应？是否反映在你的世界观？你轻看生活中平凡琐碎、不起眼的事、不起眼的人？还是你知道神奇妙的作为可以从最平凡的事情开始，可以借着各式各样的人带进你的生命？让我们一起祷告。